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洪都拉斯总统大选现焦灼，将启动人工计票，川普发出警告。
美国收紧庇护政策，国土安全部长表示该遣返就遣返。
英美达成药品定价原则性协议，鼓励他国效仿。
新和 Tim 涉卖假货，美参议员促政府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洪都拉斯总统大选仍在开票中，选举委员会周一宣布，总统大选周日电子计票初步结果呈现焦灼。67岁的右派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仅以515票领先72岁的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形成技术性平手。选委会主席呼吁各界耐心等待，并将启动人工计票。纳斯拉亚则在 X 平台发文称，内部推估显示他以 44.6% 得票率领先，随即遭国家党批评过早宣告。在开票争议延烧之际，川普总统周二一早发文说，看来洪都拉斯正试图篡改总统选举结果，如果他们得逞，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选委会在午夜突然停止计票工作，当时才计算到47%票数。川普强调，数十万洪都拉斯选民的选票必须被计算，民主必须胜出。这次选举没有第二轮投票，得票最高者将于2026至2030年执政。这两名领先的候选人都承诺当选，将断绝与中共、委内瑞拉的关系，并恢复与台湾的邦交。这将是北京过去数十年来在中美洲地区的最大挫败。另一位候选人为现任总统卡斯特罗钦点的接班人蒙卡达，目前得票率以19.58%落后。卡斯特罗不仅在2023年宣布与中共建交、与台湾断交，也一直与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维持友好关系。部分选民担心，蒙卡达如果胜选，将使洪都拉斯走向委内瑞拉路线。洪都拉斯这次大选被视为美中地缘势力延伸，目前得票领先的阿斯夫拉曾任洪都拉斯首都市长。大选前几天，川普已公开为他背书，称他是美国政府唯一愿意合作的候选人，将与美国一道对抗毒枭共产主义者。川普同时警告，如果洪都拉斯选出错误领导人，恐怖上委内瑞拉后尘。同时，在总席次128席的国会改选里，阿斯夫拉所在的国家党囊括50席，跃居第一大党。自由党从上届22席一口暴增到40席，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两大亲台的保守派政党囊括了70%国会席次。
华府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到枪击后，美国收紧了庇护政策。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日表示，等待处理庇护申请的人如果符合遣返条件，美国绝对会遣返他们。诺姆说，我们将仔细审查每一个在美国境内等待处理的庇护申请。庇护申请的一项要求是，你必须每年接受一次检查、一个面谈流程和一次重新审查。他表示，需要进行更多的审查，以确保庇护申请者不会变得激进，并持续对美国人进行危险的犯罪活动。上周五，移民局长埃德洛已宣布将暂停审批所有的庇护申请，直到确保对每个外国人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筛选。川普总统周日也表示，终止庇护审批政策涉及来自对美国不友善或自身处于失控状态的国家人士，这个做法可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没有任何解除时程。他说，我们不想接纳那些人，我们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在华府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到阿富汗难民枪击，造成一死一重伤之后，川普已要求重新调查所有在拜登政府的欢迎盟友行动计划下入境的阿富汗难民，他们共约7.6万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周一联合发布声明，宣布美国与英国就药品定价达成原则性协议。声明说，根据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斯塔默达成的美英经济繁荣协议，双方同意通过改善制药公司整体环境，解决长期存在的药品贸易不平衡问题。同时，英国制药公司继续在美国投资，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领先地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长期以来，美国的患者被迫为其他发达国家在处方药和生物制剂上支付更高价格，补贴这些药品在美国的销售。他还说，英国和美国达成的谈判结果将有助于推动两国的投资和创新。川普政府正在审查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药品定价，并希望他们也能效仿这次谈判。这项协议源自川普对英国药品定价的长期不满。川普上周表示，药品定价下降，实现更便宜、更优质医疗健保的答案。根据政府之前跟药厂达成的协议，从2027年起，将有15种高销量药品降价，幅度在38%至85%之间。
联邦参议员科顿周一致函司法部长邦迪，要求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调查希音和 Tim，指控这两家公司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还销售假冒商品。这两个电商平台大部分商品都是从中国发货，他们以销售20美元衬衫、10美元配饰等低价商品而闻名。希音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Tim则隶属于拼多多控股公司。美国今天早些时候终止了一项小额包裹豁免政策，希音和 Tim 在美国的市场因此受到了巨大冲击。科顿在信中表示，美国结束小额包裹豁免关税政策已经迫使希音和 Tim 改变了他们的商业模式。他们的商品不再悄悄溜过港口，而是放在受美国司法管辖的美国国土上。就在科顿发信的同一天，德州司法部长肯·帕克斯顿表示，他正在调查希音是否违反了该州的州法律，涉及不道德的劳动做法及销售不安全消费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专家分析，中共有三大死结，难以和美国抗衡，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宗教顾问委员会成员伊斯梅尔·罗伊说，中共在美国本土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行为侵犯了美国主权，美国政府必须制止。请听报道。
2022年底，中共党魁习近平指示高层利用美国法律体系打击法轮功，包括神韵艺术团，并同步展开媒体战，在美国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假讯息。对于中共这一系列跨国镇压的行径，罗耶说，如果这些指控是属实，那么非常令人担忧，不允许中共在美国本土迫害这里的民众。美国政府应该尽一切可能，以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除了舆论战和法律战，中共持续以各种极端暴力行为威胁海外法轮功学员。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11月25日的最新消息，自2024年3月以来，针对或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总数达198起。这些威胁事件包括炸弹威胁、枪击、纵火等等。其中，许多针对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有一些也针对支持法轮功的政要或者个人。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纽约，致力于以传统舞蹈和音乐的艺术形式恢复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罗耶指出，中共在美国设立自己的警察局，迫害中国公民，打压中国人，这是对美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罗耶表示，美国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应积极行动，制止中共跨国镇压的行径，对任何违反美国法律者提起刑事诉讼。近两年多来， 多个中共特工因为参与跨国镇压、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被美国司法部判刑或起诉，包括陈军、林峰、李平、卢建旺、陈金平、孙耀宁。他们的主要罪名包括监视、干扰法轮功团体或神韵艺术团，向中共官员提供法轮功信息等行为。不过，多位专家指出，这些落网的中共特工只是冰山一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美中贸易战中，一种肯定中共的叙事角度具有迷惑性，也就是认为中共拥有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条件。但有专栏分析认为，真实是中共有三大死结，无法和美国抗衡。请听报道。
许多肯定中共的说法认为，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共在稀土矿产、农产品采购以及尖端科技发展等领域展现实力。中共还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搭建新桥梁。北京因此似乎赢得了贸易战，并且有望在芯片战、人工智能战和美国抗衡，最终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然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纳·弗鲁哈尔撰文指出，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改变中共面临的根本挑战。仅就中共面对的三点事实，就足以让人降低这种乐观情绪。首先，尽管中共做出提高消费的新承诺，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一如既往的棘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表示，消费增长驱动经济模式是结构性的，不是说转就能转过去，需要弱化政府角色，这点跟中共的统治逻辑做法背道而驰，所以中共根本上就不想转型。而且从欧美经验来看，消费增长驱动模式需要资讯开放以及对所有权的保护，这对以政治治国的中共而言同样无法做到。第二点是，中共在全球的外交进展远低于预期，这点也因为中共基本经济模式不会转变而变得无解。樊家忠说，中共的经济模式只会引发很多贸易摩擦，像产能过剩倾销到海外去，根本不利于中共跟其他国家结盟。特别是美国提高关税后，很多国家都承接了中国的出口，大量的中国廉价工业制品进到他们的市场，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打击很大，人家跟你做朋友越做越吃亏，越做伤害越大，就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他补充道，跟美国这样有钱的消费大国做朋友就不一样了，产品可以卖到美国去，做朋友越来越开心，这是很正常的趋势。国际间交往也是这个逻辑，美国与欧洲就是这样一个坚实的结构基础，互相关系非常紧实且长久。第三点是，中共专制政体在全球仍难以被接受。樊家忠表示，自由民主还是普世价值，人天生喜欢自由，希望生活在比较公平正义的社会，对中共这样的体制会有天生的反感。一些国家或企业可能会为了贸易跟中共打交道，但内心对他的意识形态是抵触的，不会是真朋友。从历史上看，美国不会跟另外一个霸权共存，过去挑战美国的德国、日本、苏联都失败了。樊家忠说，中共很可能会是下一个失败者，何况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处处跟自己挑战，要去改变全世界贸易跟政治秩序的中共，所以长线来讲，一定是美中冲突越演越烈，最后脱钩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共产党倒台，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樊家忠表示，中共现在的各种经济、政治上的问题积重难返，不要说跟美国争霸，他自己要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都非常困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国流感疫情升温，多地停课，学校十座九空，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三个办公室遭炸弹威胁；
美联储12月能否宣布降息，分歧依旧严重；
美航运新规，旅客若无真实身份证需额外付45元验证费；
年底补贴传言四起，美国税局称不要误信假消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周一表示，他位于纽约州的三处办公室当天上午收到多封电子邮件的炸弹威胁，信件主题标注 MEGA 字样，并声称2020年大选被操纵，联邦与地方执法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事件加剧了近期美国政坛对政治暴力升温的忧虑。舒默表示，联邦与纽约执法单位第一时间完成安全清查，所幸无人受伤。他强调，暴力威胁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毫无立足之地，公职人员或选民不应该因履行职责而遭到攻击。美联社引述匿名执法人士报道，萨福克县警方已经处理长岛办公室威胁，国会警察则以安全惯例为由拒绝评论。目前联邦与地方警力正持续追查这个威胁邮件的来源，还没有公布嫌疑人身份或动机。
美联储会议即将于12月9号到10号召开，到时将就利率政策进行投票。对于是否降息的问题，美联储内部分歧依旧严重。反对降息者的理由是通胀进展停滞不前，2%的通胀率目标仍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也没有实现，降息带来的风险过大。支持者则认为降息有助于增加就业。美联储利率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共有12名投票成员，其中7名是美联储理事会成员，5名来自12家联储银行，其中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是永久投票成员，其余的4个席位由其他11家联储银行的行长轮流担任。目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2名投票成员中，有5人已表示反对或怀疑进一步降息。美联储理事会有3名成员已表示希望降息。主席鲍威尔则没有对12月份的会议做出明确的预期。美联储理事沃勒是川普总统物色接替鲍威尔的潜在人选之一，他承认持续分裂的投票结果存在风险。他说，只要一个人倒戈，整个局势就会改变，仅以一票之差决出胜负的情况非常危险，会打击人们的信心。
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周一宣布，从2026年2月1日起，没有真实身份证或可替代证件的旅客将要支付$45的费用，使用现代化的身份验证系统在安检点进行身份验证。官员们表示，对于未能出示身份证明但仍想乘机的旅客，额外支付的$45是用于验证其身份所需要的技术和行政成本。这一规定将确保身份证费用由旅客承担，而不是纳税人。每次付款有效期为10天，从行程的第一次出发时间算起。对于新的身份证验证程序，乘客可在抵达机场前在线完成，没有事先完成验证流程的旅客可以选择在机场完成。不过在机场进行验证处理的旅客可能会遇到延误。 TSA 官员表示，身份验证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但是个案情况有时也可能长达30分钟。完成这项流程并不保证 TSA 能够验证旅客的身份，因此即使已经支付费用，如果政府无法完成身份验证，旅客仍然可能被拒登机。
近日网上盛传2025年年底前国税局会发放新的纾困支票。福克斯新闻29台周一报道，事实上国会尚未批准任何新的付款，而且国税局也没有确认未来几周之内会发放支票。2024年国税局宣布，对于未在2021年报税表中申请复苏退税抵免的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国税局将自动向其发放款项，该款项已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间发放了。川普总统11月份已表示，政府计划将部分关税收入给美国人发放2000美元的红利。理论上，关税收益可以被用来弥补财政赤字，或者作为其他用途的资金来源，但他并没有公开承诺将关税所得以红利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国民。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日表示，他没有和川普讨论过股息问题，并暗示政府可能不会直接发放支票。相反，他表示这种退税可能会以减税的形式出现，受益者将是年收入10万美元或以下的个人或者家庭。国税局提醒纳税人，虚假的纾困金资讯目的在于窃取个人资讯，诈骗分子经常使用虚假账户或链接，国税局绝不会通过电子邮件、简讯或社交媒体与纳税人联系，只会通过正式信函或通知和纳税人联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流感疫情升温，多地停课，学校十座九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发布声明称，自2018年起担任人工智能主管的 John Gianandrea 将卸任，并将在春季之前以顾问的身份过渡。他的继任者是来自微软的资深高管 Arma Subramanya， 他曾在谷歌任职16年，近期负责 Gemini Assistant 的工程。他被视为熟悉竞争对手的强力人，这次人事变动被认为是苹果在 AI 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公司近期在 Apple Intelligence 和 Siri 改造上的困境。自2024年10月份发布以来， Apple Intelligence 因性能不稳和错误报道饱受质疑，多次因错误生成新闻遭到 BBC 投诉，甚至制造有关刑案和体育赛事的虚假资讯。这次换帅标志着苹果正在全面重整其 AI 布局。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周一宣布推出首款多折叠智能手机，以期跟上竞争对手的创新步伐。公司在新闻稿中表示，备受期待的 Galaxy Z Tri Fold 将于12月12日在韩国上市，随后将在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阿联酋在内的其他市场推出。美国将于2026年第一季上市，更多细节将在稍后公布。Galaxy Z Tri Fold 推出黑色单一版本，配备 16GB 记忆体和 512GB 存储空间，售价约合2449美元。设备采用两个向内折叠的铰链，打开后形成一个10英寸的显示屏幕。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格局在2026年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苹果预计将进军可折叠设备领域，三星将这款设备定位为多折叠试点产品，以巩固其技术领先地位。
据中央社周一报道，新加坡正式推出东南亚首个运用人工智能整合并分析跨国疫情资料的平台病源数字，旨在大幅缩短疫情从监测到应对的时间，让各个国家能更快速地调整防疫策略。该平台由杜克新加坡国大流行病防备中心主导开发，并获得淡马锡基金会与亚洲公益联盟等支持。未来东协国家可透过 PathGen 及早侦测新型疾病威胁，加速制定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参与的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PathGen 将在未来18个月内完成平台建设，预计2026年展开试点，2027年起分阶段推广。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大陆各地流感疫情快速升温，流感病毒进入了高发期，疫情席卷校园，多地学校停课，教室出现了十座九空的情况。请听报道。
中共疾控中心上周发布最新监测称，大陆已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监测结果分析显示，全国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流感阳性率接近 45%， 各省份流感处于中流行水平或高流行水平，学校聚集型疫情增多，5至14岁病例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当前大陆流感流行毒株以甲型 H3N2 亚型为主。大陆媒体报道，甲流席卷校园，多地教室出现十座九空的情况，过半学生请假，有班级35人只有6人上课，甚至有年级被迫停课。11月29日，广东一位老师记录了甲流来袭时的状况。平日里专注学业的文官们纷纷因发热、咽喉痛告假，好动爱玩的武官们却大多数留守课堂，被网友调侃心腹全部阵亡，只剩心腹大患在朝。11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医师鲍秀兰发文说，最近儿科门诊又排起长队，好多娃都中招了甲流 H3N2， 这毒株太凶，娃一感染就高烧不退，咳嗽的直难受，发病又急又猛。大 V 麦麦城 Lucky 说，我们已经2/3的宝贝都甲流或者甲流过了，学校要求症状消失后48小时无反复去社区医院开证明才能来上课，这么算我们班能上学的只有个位数，上课时教室咳嗽声此起彼伏，我是口罩不离口，担心自己甲流了，教学进度跟不上，班级无人管理，天天被病毒包围，瑟瑟发抖。还有人说，最近这个甲流流感高烧真的太吓人，我家孩子3年级，全班40多个学生请假20多人，到学校上课才19个，立马就停课了，真的来势汹汹，真的太吓人了，大家得多多注意。班里生病的孩子可真的是太多了，51个人，30个人请假。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12月1日说，贵州贵阳一名孩子得了流感后高烧不退，在医院急诊等待叫号时突然晕厥，幸亏妈妈及时发现异常，赶紧找医生查看。此外，北京日报称，根据监测，北京市流感已进入高峰期，发病人群正逐步从中小学生向大学生、上班族蔓延。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假日季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Vita Clay 电饭煲兼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4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Vita 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Vita Clay 陶土锅拥有天然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Vita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4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